那天父，感谢大美女，真的是把我们聚集在这里，谢谢你，真的是救赎了我们，真的是也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一个又一个的难关，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感受到你对我们的爱。主啊，求你今天晚上在这里与我们在一起，真的是用你的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看到你的真实，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话语里面看到你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给我们用的。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开始我们就会讲大概就是4节课，我们就去复习一下灵命晋升会里面王教授给我们的教导。真是很感谢神哈，因为当我一看的时候，我就觉得钟汉真是对我很照顾，因为4篇里面只有这一篇是45分钟的，其他都是1个多小时的。对，真是感谢主，因为真是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很久没看到我了，真是，我名字叫做 Sam， 应该还记得，刚刚生了个小孩哈，大家很好笑，上次我抱这个小孩站在门口 ，Rick 那个超凡说，哎，这个是谁的小孩啊，这么可爱？我说是我的，对，看开什么玩笑，这是你的？我说是的，这是我的小孩，刚生的。对，真是，今年就是很忙嘛，因为刚刚多了一个不讲道理的小 baby， 他就知道了，小孩一生出来不讲道理的，无论几点钟，2点好，3点好，他想哭就哭，就不管你睡不睡觉。接着早上呢，他就要你整天抱着他，一放下来就哭，就是不讲道理。另外两个呢也长大了，更麻烦，开始跟你讲道理了，开始问为什么要做作业，为什么要洗澡，为什么是我先弹琴不是姐姐先弹。我说没有为什么，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所以这段时间真是很忙，接着所以呢没什么机会来跟大家在一起交通，很开心今天真的是又能跟大家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好，那我们今天其实真的是我看了这一篇之后，我还是觉得还是很幸运，又是讲这一篇不是讲后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听到后面他是说使徒现在是没有了，就已经那一批使徒就没了。我一看啊，那是挺好的，因为这里有讲4篇，有4篇嘛，有讲使徒，有讲先知，有点传福音，有教师牧师，也有行异能的恩赐的，帮助人的治理的，说方言的。如果讲后面的话呢，我就觉得很尴尬，因为我什么都不是也没有，对不对？就像耶稣说的，他们说的你就去听，他行的你就不要去学一样，我就觉得会有点尴尬。但是讲这个使徒呢，我就不怕，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就可以放心的讲了。好，那现在我就，因为我其实我没有去灵命晋升会了，但是我就听了那个讲道，我就把他所讲的东西呢大概就归纳出了这么4个重点，我们就慢慢的来看一下。整一篇东西呢就是以前面这2段圣经为主题接着来展开来讲的。那我们先读一下这两段圣经。第一个是以弗所书的4章11节，他所赐的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主教和教师。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好，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一4次要讲的，这一次今天讲的是使徒，后面我们会讲先知、传福音和牧师和教师。这个哥伦多前书这里其实也是主要是讲这几个。 这里如果大家看圣经的话，会看到这个以弗所书前面是讲的，前面是讲说神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个恩赐呢，我觉得就是什么叫恩赐，就是上帝给你的，不是你自己学回来的。所以呢，这些使徒有的做先知，有的传福音，有的教师和牧师，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并不是我们自己所就是想要的。我称我自己为使徒啊，或者我自己去练一下做说方言啊，说预言啊，或者这一些，这就是上，首先这个恩赐是从上面来的，我们首先要很清楚。第二个呢，就是这里我们今天要讲的使徒呢，是这里是讲到，我觉得这里就是他这里有一个词叫做狭义的使徒的职责，好像就是除了狭义的使徒，还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广义的使徒，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讲。但是这里呢就给了一个定义，什么叫做使徒呢？使徒就是他这里是讲被主所拣选授权差派，从主领受教训，把真理传授给教会的。接着后面如果大家去听他的讲座的话呢，他其实有一段更加长的，就是定义，就是说是主给他们特别的权柄能力，在圣灵的领导下执行主交给他们的工作。这一个就是王教授给使徒所下的定义。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定义里面有几点我们就是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就是授权权柄，就是首先就是不是说什么人都可以做或者申请啊就可以做，而是说首先就是这个权柄首先是从神来。第二呢是被拣选呼召拣选的，也就是等于说这一个谁做谁不做也不是人说了算或者皇帝说了算，是被主所拣选的。后面呢就有讲到是从圣灵或者是从主那里领受了教训，接着把真理传授给教会。这就是我们这里今天要讲的使徒的定义。那我们下面就是分开四点。第一呢就是说什么人是使徒，谁是使徒呢？这里我就列了两点。一个呢就是十二个见证了耶稣复活的使徒，就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这一个应该就很清楚了，大家都很熟悉这一个。第二点呢就是说圣灵所派出来的人就是使徒，虽然不是十二个中间之一，但仍旧是使徒。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后面可以看一下那些一些圣经，我们来看一下。而在启示录里面呢也会讲到了使徒，就是说在那个有十二个门，有十二个那个新的耶路撒冷上面写的十二个支派，这个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面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所以这里这十二的使徒，从启示录这里看到这个羔羊十二个使徒，很明显的就是指着那十二个耶稣的使徒。但是后面我们再看圣经的话，会看到其实还有一些是不是这十二个使徒，但是圣经里面也称他们为使徒的。那我们在这里先看一下这十二个使徒是怎么样的定义。我们读一下这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吧。
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正夜祷告时，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菲利和巴买，马太和多马，雅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奋力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这十二个人大家都很熟悉，西门就是彼得嘛，安德烈呢就是他的兄弟，就是也是施洗约翰，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那个门徒，后来跟了耶稣。雅各和约翰他这里是西比泰的儿子，就是说到他们
西比泰的太太的时候，他都会说是西比泰的儿子的妈妈，所以这个就证明这两个人呢就是也是使徒。后面的腓力和巴多罗买，巴多罗买其实就是拿单叶，就是腓力去找到拿单叶说耶稣，我们去看耶稣，他说那个在拿撒勒有什么出什么好东西的那个。这个后面的马太就是写那个福音书的，马太福音的是一个税吏。多马呢就是多疑的多马嘛，就是说我要摸到耶稣的手和他的肋里面他才信的那个。雅各呢，这一个雅各并不是那个他的兄弟雅各，这是叫做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后面分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在前面呢，这是路加福音，如果你回到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他们会说他那里会写说是亚非勒的儿子达泰，其实是同一个人，但是这里呢就他就叫他做犹大。这节和卖主耶稣加略人犹大，你看这个加略人犹大在这里呢是列在十二个使徒里面的，但是后面因为他出卖了主耶稣之后他去自杀了，他没有说悔改，所以呢圣经里面就说他把他的位分已经丢弃了，所以呢犹大就不算在这十二个使徒里面。后面这里我们也看到马可福音是说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这里我 highlight 了一些，就是要他第一就是首先和自己同住，接着第二呢就是差他们去传道，接着给他们权柄，所以这里就是很重要，这十二个使徒是经常在跟耶稣在一起，可以看到耶稣，听到耶稣的教导，知道就是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是神和他是怎么样完完全全的人，怎么样完完全全的神，他们是跟耶稣在一起的。接着呢他们是受到了耶稣的差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是授权，被授权的出去。接着呢给他们权柄赶鬼，就是他们有能力，他们的能力所以呢这里就很明显的就讲到了，这里这简简短短的一句话就讲到了使徒，这十二个使徒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常与耶稣同在，看到耶稣，被耶稣差遣给他们，他们也拿到了权柄可以行一些异能的。接着后面这里使徒行传的大家就可以看，就是犹大呢他因为出卖了耶稣之后他去自杀了，所以他就等于失去了救恩，他没有悔改，所以呢这里呢后来大家就去抽签摇出了马提亚，就是这是取代了犹大的那另的成为十二个使徒之一。但是后面呢我这里列了一些经文，就是我摄取出来在圣经里面关于使徒到底还有谁算使徒的。那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就很明显的说，第一就是巴拿巴和扫罗，首先就是圣灵说我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作。第一呢就是这里就看到了巴拿巴和扫罗是圣灵去招的，也是圣灵给他们的那个等于是赐给他们这个恩赐的。后面很更加明显的一个字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是说巴拉巴保罗二使徒听见了就撕裂衣服跳到众人中间，这里很明显就是巴拿巴和保罗其实他们两个人在圣经里面也是被称为使徒，但虽然他们不在十二个使徒里面。我们再往后看呢，在加勒太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个人，就是说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就是彼得了，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雅各也是使徒之一，因为这里很明显的说除了至于别的使徒就是除了雅各，那等于说雅各就是使徒来的。接着我们后面再往后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有好几本书里面他都会称到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不单只是耶稣基督使徒，他 还会很明确的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徒。加勒太书里面他可以看到说这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死里复活的父神。后面就讲到了，也是讲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除了十二个使徒之后，这里还有马提亚是抽签抽出来的，巴拿巴和保罗是圣灵让他们就是呼召他们做使徒的。这里我们也看到了雅各也是使徒之一。接着后面我们最后有一个，就是罗马书里面有一个，就叫做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这两个人呢在圣经里面也被称为使徒。这一个到时我一会儿再会去讲，在尼托生他有一本书他也讲到了这一个，他的意思就是说尼托生他是怎么样分的呢？尼托生他就是分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拣选的使徒，就是那十二个使徒，后面的那些呢他叫做圣灵拣选的使徒。接着他的意见就是说安多尼古和尤尼亚他们也好像没有说看一定要见过耶稣基督，他们也可以做使徒。接着等于他的意思就是使徒并没有说停了，现在等于说他觉得是这么长时间以内一直都会有使徒，只要他们是圣灵呼召的就能够做使徒。但是我觉得呢，我还是比较同意王教授的，就是这一个，就是说使徒因为他是有一点，就是说他们要领受了从主那里来的真理，接着传授给教会。这个真理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在圣经里面记录下来才能够叫做完全的真理。如果从这么来说的话呢，应该是使徒就是圣经结束了之后应该就没有了。但是这是两种不同的意见，我就给大家参考一下。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了谁是使徒，就是十二个耶稣基督拣选的和圣灵拣选的，我刚刚列出来的这一些圣经里面明确的讲到了他们是使徒的。至于其他的话呢，那我就没有再去看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使徒的那个职责和他到底的功用是什么呢？第二点我这里就是说使徒口传资料的可靠性证明了圣经的可靠。这是王教授在那一节课里面想要就是一直在强调的，他举了两三个例子了。第一个呢他就讲到了路加福音里面的希腊文的文法的对比。因为路加是一个医生，他的希腊文是很好的，比起其他的那一些使徒，因为他是一个就是等于希腊文是他的自己的 language 嘛，所以呢他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那些希腊文的文法都很流畅很标准很好。但是呢如果他说你如果回去读到希腊文的原文的时候，他引用了就是耶稣基督说的话或者是那些教训的时候呢，那些希腊文就完全就是一种等于是很不标准，很不等于有很多语法错误啊，很不标准的希腊文。很多人就去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后来呢得出来的就是说因为当年这些圣经呢是口传下来的，就等于说是耶稣基督或者圣灵是传给了这一些使徒，让使徒们把他们一个一个的传下来，接着后面的人再把他们记录下来，接着当他们写圣经的时候再把它翻译成希腊文。所以这些使徒他们因为他们的希腊文不是很好嘛，所以当他们翻译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些语法什么的就非常的不标准。但是这就反而更加证明了这一个圣经其实就是它的准确性。因为路加写的时候他根本连这一些语法上面的错误他都不去说改正，它让它变成很正确的很漂亮的希腊文，他就是原文一点不动的记录下来，是因为他知道这口传的那些资料的 就是圣灵给他的那些一定要准确的写下来，他所做的并不是说要写一篇很好的文章，而是要说把上帝给他的话语，就是给了圣徒再传给他的话语，一字不差的标标准准的写下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圣经是非常非常可靠的，并不是说后面的人自己编出来的。这里他举了两个，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他讲到了圣经里面保罗，他讲他去吩咐那些就是门徒们，就是那些信主的信徒们要怎么样做的时候呢，他很清楚，有一些呢他说是主说的，他就很明确说这是主吩咐你们的要这样做，如果不是的，他用他自只是说用他自己的权柄来说的，他就会很明显的说出来。我这里列了几段，我就没有详细的列出来，大家可以回去看这个哥林多前书七章十节，就是说关于那已经嫁去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因为他知道他从其他的那些使徒告诉他耶稣当年是怎么教训的时候，他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是怎么是说的，他就耶稣当年是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是休妻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那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了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了奸淫，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人，乃是一体，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他知道耶稣说过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里很明显他就说不是我吩咐，是主吩咐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他就很明显就是很明确的就指出了。但是他有的人就会去确认他，就是说那如果有一些弟兄他有不幸的妻子那怎么办，要不要离婚，他这里就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二节，他就这里圣经是这么讲的，我对其余的人说，他后面有一个括号说不是主说，因为他知道主好像没有说过，因为主说的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但是这里说弟兄有不幸的妻子，那是不是神配合的，这里没有讲，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所以他说他就说我对其他人说但不是主说，他就说如果妻子愿意跟你同住的话你就不要离弃他，如果他想走的话你就让他离开，因为这里主没有明确的说，他就专门就加了括号说不是主说是我说。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从这保罗从这口传的资料里面呢知道了就是耶稣基督告诉基督徒可是离婚的那个就是那个准确度，在什么情况下是可以离婚，什么情况下是不可以离婚，就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口传资料是准确到这一种程度，就是说包括这么小的差别这么小的东西他都要明确的想出来哪一些是主曾经说过哪一些不是。第二个呢，我们就哥林多前书这里就也讲了，就是说什么呢，是我当日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我没有列出来，大家可以回去去看，就是我们这里他是说第一就是按照耶稣按照基督所说按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显给基法看，又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有的已经睡了，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产期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点，第一个呢，他写这一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很明确的说写给五百多个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这是想讲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如果我是在乱讲，这里一大半还在的大概三四百人，他们肯定会站出来说我讲的不对，所以他这敢这样讲的话表示当他写下来圣徒就是让他告诉他口传给他的那一些东西是多么的准确，他可以写说现在他们很多人都还在，你他们如果知道我错他们一定会指出的。接着第二个呢，他讲到了一个使徒是 是都是见过耶稣基督的。他说包括他自己也显给我看，他其实是一个唯一一个说是耶稣升天了之后再重新显现给就是看见的人。所以呢他觉得就是他是亲眼看过耶稣，就如其他的使徒一样。啊，后面这里哥林多前书讲的是我们每一次擘饼都会读的，就是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就是原是从主领受，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里他说原是从主领受的这一句话，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呢，它准确的是说我从其他人领受了这传统，追源至今是从主而来的。这是原来的希腊文是这样，就表示他想强调就是说我是从其他的人那里领受这个传统，是使徒们他们口传给他的这些资料，而这一些资料其实是一直从前面追溯上去是从主那里来的。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使徒们他们的一个很重的任务，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给他们的那些话语，他们要原封不动的把它口传下来，等到后面的人再把它写成圣经，让我们到今天能够知道主想告诉我们的话语。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就是使徒们的他们的职分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在后面就是讲到了一点，就是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时代杂志就有一篇文章，就叫做失去的福音 The Lost Gospels。 这是讲最近大概是最近几年嘛，经常都会有人跳出来说又发现一本新的福音叫做犹大福音，又发现一本新的福音书叫做彼得福音，接着又发现一本玛利亚福音、多马福音，就是说他们去考古嘛，发现很多这些福音。接着呢那些历史研究的人就说，哦，其实福音书是很多的，只不过是当年他们就挑了那几本罢了。但是呢王教授呢，我就看到他有一些研究，就是说其实这些并不是说失去就是为失的福音，而是这些福音当年呢就已经是被归为这是假的，是圣灵就是说这些福音是假的，所以他们没把这些列到新约里面，而并不是这一些是不小心 lost 就是失去了现在却重新找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福音就是新约圣经是怎么样来成书的，这里是他就去研究了一下历史嘛，大概就是说在公元64年的时候，罗马皇帝尼禄王开始逼迫教会，各地的教会呢就不敢出来，都变成了地下教会了，不敢出来交通。他们就使徒们写的书信就这样发出去，他们就自己把它抄录下来，收集各种各样的新约里面的书信啊什么的，教会自己一个 group 的在里面就开始收集，接着来学习使徒们的话语。直到了第4世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信了耶稣之后，逼迫才停止，那些教会才一起起来说公开的露面，彼此就说看看你有什么福音书啊，你收集了什么，我有复习了什么。结果发现他们挑出来的就是各自都没有说当年沟通的，经过了这么多年第4世纪的时候，他们一起出来的时候发现竟然他们每个人收集的圣经里面90%是一模一样的，超过90%。所以呢就可以看到，如果是没有圣灵的带领的话，这么多福音书就像刚才说出来的那么多福音书的话，不可能说大家没有经过联系，竟然大家经过几百年就突然出来公开说你收集了什么我收集了什么，结果发现90%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家都是这样。后来呢到了亚历山大教会的领袖，他在那个 67年他要写一封信通知复活节的日子的时候呢，他就列出了这27本书，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新约圣经的正典。这个时候呢，就等于说他就列出来，好，这一些就是我们这么多个教会每一个地方一起，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发现都相同的90%相同，就是这27本。所以呢，他就说这一些是神的带领。等到了30年之后，公元397年，在迦太基所开的第三次宗教会议的时候，才将这一些记录入会议的记录。但是很多人现在呢，就会就是特别是攻击我们基督教的人，就说哦，新约的成就是正典，曾经是就是成为正典的是，其实在那次教会他们挑出来的，所以如果他们挑什么不挑什么，其实就是那一次会议决定，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那一次开会的时候只是把这一些记录下来，把这些事实，并不是说他们去投票让那当时的那几个人去来挑出这一些圣经。所以新约圣经的正典的形成就是神的带领，那些不是正典的为师的所谓的失落的福音就是绝对的错误。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给我们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们就知道了使徒们他们怎么样从主耶稣那里准确的拿到了那些话语，准确的传给了写圣经的人，他们写圣经的人准确的把它写下来，是非常非常的准确。如果还有人现在他说他有什么新的福音或者有什么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是绝对是异端或者是错的，因为这是不是圣灵带领说就是定下来的正典。好，接着我们刚刚讲完了就是谁是使徒和使徒的功用，就是他口传资料证明圣经的可靠。第三点就是讲到了使徒们是如何带领教会的。这里呢，我就列了，几节圣经，大家可以回去看这个使徒行传。因为当时基督教从那时候开始传开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叫做大家有很多的就是分歧和不知道应该什么是对的。第一个呢，就是到底外邦人能不能得救，这是一个他们一直在争议的。第二个呢，就是外邦人就算能得救，他们要不要遵守摩西的规条和受割礼才能够得救。而这两个重要的就是疑惑，就是圣徒们他们来通过圣灵给他们的带领来就把这两个问题给解决了。我们使徒行传里面呢，大家回去可以看，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的，就是讲到彼得，当时是他去那个未受割礼人的家跟他一同吃饭，接着有人就奉割礼的门徒就开始攻击他，他就给他们讲解了他在那个约帕城里面祷告的时候，他看到有一块布垂下来有四个角，接着里面呢就有各种各样不洁的那些动物，接着主就跟他说，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接着呢彼得说这是不可的，不洁净的从来没入过我口，结果第二次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一连三次。他就很明显的就知道圣灵是要告诉他，你们就不用争了，就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如果神要让外邦人得救，那就让他们得救，不要去拒绝圣灵所给他的我们的启示。他后面就要继续讲，他又一开讲他就圣灵便降到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到我们身上一样。所以他就很明显的跟其他的那些奉割礼的门徒们就告诉他们，上帝给他的启示，给门徒的启示就是外邦人也能够得救。所以这一个难题就解决了，在使徒的带领之下，就是彼得。第二个呢，再往后看，大家再往后看，到了 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就有另外一个很多的就是争议就出来了，就说好，那既然那些外邦人能得救，那到底他们要不要受割礼，要不要遵守摩西的规条呢？这里就他们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争议。接着呢，后面你们可以回去看，就是保罗和巴罗巴，巴拉巴就跟他们大大的争议，他们就没有一个结果，所以他们就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所以他们就去了。到了使徒和长老那里呢，彼得就又站起来了，这一次也是彼得站起来，他就说，首先我就是前面已经跟就是讲过了，他说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听到福音之道并且相信就可以得救。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第一个很明显就是说他们肯定是能得救的，只要他们相信主耶稣的话。接着这个时候第二个使徒就是我们前面也有提到的，就是雅各，雅各这个时候就站起来了，他就说，他说西门刚刚说的神怎么样照顾外邦人怎么样怎么样 这一些东西呢，这些话从创世以来，这一些就是很明显，就是他就说圣灵就告诉他，他们并不一定要吃过，就是要遵守那些摩西的规条才能够得救。但是呢他就规定了四点，他说有四点但是要他们遵守的，第一个就是禁戒偶像和的污秽和奸淫，第二呢就是勒死的牲畜和血。这四点其实就是在利未记里面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这两章其实就是叫做他们 Holiness Code， 就是他们当年进入迦南地最重要的，他们要遵守的就是这四点。他说为什么呢？他并没有说是什么，他说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面朗读。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有一点大家会不会觉得跟保罗讲的有点不是很相像，因为保罗是怎么样教导的呢？保罗是说，你们去看哥林多前书，保罗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接着他后面也说，凡是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充满的都属于主。但是这里呢，当然禁戒偶像污秽和奸淫这是肯定是不能做的，但是勒死的牲畜和血为什么在这里雅各说一定要遵守呢？好像是跟保罗是不是有点冲突？但是其实大家在认真看的话发现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年在后面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是说，若食物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就是说如果他吃这一些祭偶像啊，或者吃血啊什么的能够让弟兄跌倒的话，我们就不要吃。而雅各在这里其实他的意见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后面你会看到他说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弟兄的安，而在这几个地方呢，如果是根据考古的那个地方，其实已经很多犹太人在那里，所以前面会说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诵读，所以这一些刚刚说的那四点呢已经在会堂里面诵读了很多次。如果你突然间把这些全部都推翻的话，可能会让人跌倒，所以雅各在这里呢就把这四点列出来说，你们遵守这四点就好了，其他的他们就不一定要说受割礼啊，因为是还有其他的摩西的规条也不一定要遵守，因为大家看回旧约其实很多很多规条，比如说果树种了三年才能够吃果啊，前三年就不能吃啊，这些胡子又怎么什么时候又不可以剃啊那一些。所以这里就是很明显，就是使徒在这里就明确了那些规条呢不一定要去遵守，但是有一些 律法是遵守的是哪一些呢？我们就可以往后看，往后看呢，我就列了几点。第一个就是加勒太书第六的第二，我们一起读一下。你们个人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便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里就是说，首先就是要完全的是基督的律法。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单是旧约里面有旧约的律法，对不对？摩西的律法那个叫，这里呢他说是基督的律法。后面你也可以看，就是像没有法律法的，我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法律之下。他在这里呢，王教授说，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在基督面前正在法律之下用的词就是前面的那里，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的那个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我是有基督的律法。后面呢，也我们再往后看也可以看到，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互相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就表示说其实爱人如己这一句话把很多很多的摩西的律法已经包括在里面了。而使徒行传没有，我们再往前面这里继续讲，就是所以呢，基督的律法和摩西的律法，王教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当他们有重叠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要遵守的。就像他举了一个例，就是以前德国侵略法国，就用德国的律法，德国的律法就是不能冲红灯，但是解放了，把德国打败了，但是还能不能冲红灯呢？还是不能冲红灯，因为法国 的律法也是不能冲红灯，所以你不能说德国的律法不要了就可以冲红灯。而这里也是基督的律法和摩西的律法，他们有重叠的时候我们就要遵守，而且我们要遵守的就是等于是叫做要完全这个律法，而不是说只是遵守每一条每一条每一条，不是只是说星期六不能够坐电梯、不能开车什么什么什么，那无数的不能够。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爱人如己，你就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做，什么要做了。好，接着我们后面我这里就讲了一点，就是说使徒行传里面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使徒的其中一点，就是他不单只把神的话给传下来，接着他还带领了教会，把教会就是所有的这些疑难争吵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去来解决这一些疑难。好，最后一点呢，就是讲到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终极的启示，就是我刚刚前面所讲的，到底还有没有使徒现在。而黄教授呢，他就列了几点，他就说，第一，希伯来书里面是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晓谕列祖，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了世界。他说这里晓谕呢，在希腊文是指的过去完成的事，就是说已经最终的启示其实在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所以呢应该是没有再有新的启示了，神对我们，因为这个已经完全了。第二点呢，就是希伯来书讲的，因为他一次的献祭便叫那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里再一次就讲明这一个事情已经完成了，就没有不需要在后面有更多的新的启示。如果还有新的启示，表示那一个启示就不完全，表示前面的那一次献祭就不完全。犹大叔这里就很明显的讲到，亲爱的弟兄，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竭力的争辩。所以可以看到，就是交付给圣徒的真理是一次性的，就在那耶稣基督 就是钉十字架之后，之前和之后那一次就交付了给使徒们，使徒们用口传的方式传下来，后面的人或者使徒把它写成了书，就是我们现在的圣经。而这个圣经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终极的启示，就是说这就是完完全全一次完成。所以我们当我们知道这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坚定我们的立场，不容易就再受到各种异端的就是那些诱惑了。因为异端经常就是说神又有新的启示，又有新的圣经，或者又有新的使徒给他一个新的方向。当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当有人跟我们讲这一些东西的时候，那就已经是异端，不再是我们圣徒教导我们的真理了。好，至于刚刚我想讲尼托生的那个文集，大家也可以回去看一下，他那个书叫做《工作的战士》，他的意思呢就是使徒，耶稣基督拣选的使徒就肯定就没了，但是圣灵拣选的使徒还在。特别他举的那个例就是说，刚刚我在前面罗马书里面说那个安端尼古和尤尼亚，他说这两个人都可以作为使徒，所以呢应该是还会继续有，特别是尤尼亚还是一个女的。他说不单只有男使徒，还有女使徒，有大使徒，有小使徒。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是从狭义的使徒的定义，如果是从被主拣选授权差派领受教训传给教会的这一个方面来说，使徒就已经完成了。这就是使徒，所有的使徒和他们所有的工作。我们后面的就是先知、传道、牧师、传异人、行异能、医病、帮助人、治理事、说方言，这是我们能够做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渴望恩赐的话，我觉得使徒的话应该就不用了。谢谢大家。